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月16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58个国家签署宣言，反对任何拘押外国公民当作外交筹码。中国说两名加拿大公民案件是依法办事。香港特区政府近期几个举措让港人对香港和自己的未来更加忧心忡忡。
现在香港电台决定跟随北京的中国广电总局的决定，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国两制真的已经不保了。
中国春节习近平最新亲民秀看点何在？
在整个的中共的领导人中间，他绝对是个平庸的领导人，和老一辈相比，和毛泽东也好，和邓小平也好，他绝对是平庸的领导人。你和胡耀邦相比，和赵紫阳相比，哪怕和江泽民相比好，他的学识和江泽民都是不能比的。
包括加拿大、美国、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共计58个国家的外长，星期一2月15号签署了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任意拘押宣言，反对一些国家把拘押外国公民当作外交筹码。
这项倡议是加拿大发起的，加拿大外交部长加诺表示，来自各大洲1/4的国家聚集在一起，告诉那些因外交利益而被任意拘押的人，他们并不孤单，我们与他们站在一起。这种非法和不道德的做法使各国公民都处于危险之中，破坏了法治，这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停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我荣幸地同加拿大和其他55个以上的国家一道支持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任意拘押宣言。人类不是谈判的筹码，为了外交利益而逮捕人的行为现在必须停止。布林肯还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全心全意地赞同这一宣言。声明还说，美国呼吁所有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努力，向从事这种拘押的国家施压，迫使他们停止这种做法，释放在这种条件下被拘留的人，并尊重法治和人权。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报道说，有专家表示，这是一种挑衅中国的行为。美国副总统哈里斯2月初曾经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话，称美国将继续尽一切努力，确保被中国拘押的两名加拿大人获得自由。
代理12港人案被中国当局停牌，律师卢思卫遗憾不能再为当事人在法庭发声。中国维权律师卢思卫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他被当局吊销执照是因为自己曾代理12港人案，引起当局不满。
卢思卫在香港电台星期一发表的采访他的视频中说，他虽然对自己被吊销执照感到突然，但对此有过思想准备。他说，如果不是香港人案件，也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案件，最终你还是会被吊销执照，跟其他律师一样。司法当局指责卢思卫在网上多次发表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多次对案件发表不当言论，于是决定吊销他的律师执照。另一名代理过12港人案的河南维权律师任全牛也在年初受到司法厅发出的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局指责他在2018年11月办理的一起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案件中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形象。2020年8月底12位香港年轻人被怀疑搭快艇前往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在深圳盐田看守所被关押超过4个月后， 其中十名18岁以上的人分别被控组织他人偷越边境及偷越边境罪，12月30日被判刑7个月至3年，两名未成年人豁免于起诉，当日移交香港警方。12港人关注组曾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打压卢思卫和任全牛两位律师，认为当局在12港人案12月30日结审后即发出调召决定，明显是针对两位律师敢冒当局之大不韪，坚持捍卫12港人基本权利而施以惩罚，断其生计。卢思卫在接受港台节目采访中说，他不后悔自己接了12港人案。他说，你没办法后悔，命运安排就是这样，只有坦然地接受。卢思卫说，没有了律师执业证书，他未来还能做法律顾问，但对自己不能继续为当事人在法庭上发声感到遗憾。
香港特区政府近期几个举措让港人对香港和自己的未来更加忧心忡忡。日前，香港电台依照中国国家广电总局的决定，停播了在香港台播出长达40多年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节目。此外，英国给予港人的 BNO 签证通道正式开启后，港府立即配合中国中央政府的反制措施，在中英两国报复拉锯之下，香港唯一有民意授权的机关香港区议会也面对越来越沉重的政治压力。美国之音粤语组资深主编任静阳介绍了香港形势的最新进展以及港人的感受。下面是记者赵婉成的采访。
牛年才刚刚开始，2021年到现在，香港已经发生了相当多引起国际关注的新闻。接下来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任静阳，为大家做有关香港消息的进一步的报道。静阳你好。
嗨，你好，婉成。
静阳，你在香港方面可以说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你土生土长在香港，而且一直在采访香港方面的新闻。我们也看到过去一两年来香港的政治的发展啊，以及现在更新的几则消息非常引起关注。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引起相当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北京禁止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节目在中国境内落地。才过了一天，香港电台就宣布终止转播 BBC 的英语跟粤语节目。那么为什么这个事情引起国际性的关注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香港电台一向来说是希望靠近成为在香港的这个 BBC， 就好像在加拿大的 CBC 的加拿大广播公司，或者是这个 ABC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同样就是装一个在香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公共广播。但是这一次就是因为在97年主权移交中国以后，香港的所谓一国两制在这一期好像就是没有了。因为过去从1997年开始，在香港做的这个公共广播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有关这个公共广播的问题上，从来没有跟随好像中国的广电总局的任何的决定。但是这一次就是好像就是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好像香港电台是跟随北京方面的决定，不再转播 BBC 在香港的这个节目。因为这个 BBC 在香港透过香港电台转播这个节目的历史已经有大概43年的那么长了，尤其是这个广东话的节目。广东话的节目其实在70-80年代开始就已经在香港电台的一台了，每个晚上差不多是一个礼拜七天都有这个节目。但是后来在是在十多年前开始这变成只有一个礼拜一个小时，就是在这个星期天的早上七点钟从伦敦透过香港电台直播，在香港也在这个澳大利亚也同样一个时间转播他们这个广东话节目。所以你现在香港电台决定跟随北京的中国广电总局的决定，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国两制真的已经不保了。
还有就是有很多人考虑到，就是因为近期英国的这个广播当局决定取消这个中国的 CGTN， 就是其实是这中央电视台的对外的这个广播的国际频道在英国的广播。但是刚刚好这个 BBC 也有一个有关维吾尔人的报道，让这个北京感到非常愤怒。所以有很多人觉得这个是北京以维吾尔人的这个新闻作为这个借口来反击英国当局对中国 CGTN 在英国广播的取消的这个决定做出了一个报复的措施。
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讲，除了这个中英两国之间的这个你来我往的报复举措以外，另外呢，对于港人来讲，这个一国两制真的不保，或者真的在香港地方越来越明显的消失，的确是让人忧心。但是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说因为自从中国大陆强行在香港实行香港国安法以后呢，很多的港人他们也看到了香港政治情势的这个转坏哈，所以呢有很多的人他们就想要出走，要出走的话需要门路。那么英国呢针对香港人的 BNO 签证通道正式开启了，而且这个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这个计划，给几百万人哈入籍英国铺平了道路。当然了，这个英国做法又是激怒了北京，引发了报复。但是呢，从这个 BNO 签证来讲哈，现在在香港方面我们看到的港人的这个反应跟情绪是什么样的？
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平静，因为它这个 BNO 签证的最新的这个动态就是在这个月底可以用手机的 apps 来申请有关的 BNO 的这个 visa 签证，也不用到英国领事馆在香港的这个签证中心心里面办理。所以有很多人现在就是想有可能在这个月底申请有关的签证。还有没有这个 visa 还没有开始以前，英国当局也允许部分的香港人，如果他们有这个 BNO 这个护照的话，提前到英国开始定居。所以过去其实从去年的十月份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有一些在香港拥有 BNO 的这个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人，已经陆陆续续的移居到这个英国。还有就是你刚刚在香港听到的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台湾政府的正义转型委员会。
正义转型委员会。
对，这个台湾的正义转型委员会，他们有一个网站在香港好像给封锁。香港政府、香港的保安局，他们拒绝评论有关的这个消息，就是说他们不会评论有关香港警方的这个任何的执法的行动。所以给人一个 speculation， 有一个顾忌，就是是不是香港政府现在准备搞封闭这个网站的措施？如果真的话，有可能是影响到香港人，如果他们希望用这个 apps 申请有关 BNO 签证的这个途径，有可能去出现一个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确的这个消息，但是在香港有很多这些顾虑。所以现在越来越多这香港人对香港政府不太有信心，这个信心不保，这个情况是越来越明显的。
对，金阳，那为什么港府会对于台湾的这个正义转型委员会的网站会感到顾忌呢？
因为这个网站曾经提到香港在2019年的这个反送中运动的这个情况，他们在的网站里面也有一些评论说，今天香港有可能是明天的台湾，所以就是有些人觉得这是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有可能违反大半年前在香港开始实施的这个国安法。因为这个国安法其实就是很蛮厉害，也很的不明觉的地带，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为在这个国安法以下有可能很多东西都不可以说，比如说如果是违反了所谓这个一国中国的原则。所以台湾政府的这个网站在这个国安法以下有可能会被视作回这个违反一国中国的这些东西的话，所以有很多人就觉得你在这个现在这个国安法以下，在香港的这个个人的自由啊、言论自由啊、只是行动的自由啊、表达自由，全都是好像不受这个本来香港法律的保障。因为这个国安法他说是凌驾所有香港现在通行的这个法律，所以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国安法而觉得对香港的前途没有信心。
那刚刚讲到了这个 BNO 护照哈，港首林郑月娥说这个英国违背了承诺，为持有 BNO 护照的港人提供在英国居留权跟入籍的路径。中国的中央则采取反制措施，不再承认 BNO 护照是有效的旅行证件或身份证明。所以呢，港府就及时配合中国中央政府的反制措施。这么一来的话，就是说如果港人他拿着 BNO 护照，他就失去了中国的护照是吗？
其实过去那么多年，从1997年以来，香港人也从来不会拿这个 BNO 护照到访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从1997年开始已经就是不承从来不承认承认这个BNO 的护照。在香港，如果香港人他们离开香港到这飞机场准备坐飞机，他们这是在这去入境的这个custom immigration
海关
对，在过海关的时候其实是拿这个香港市民的这个身份证 identity card 就可以离开香港，不用拿这个护照。其实护照是到外国的时候才用，或者是在这个飞机场准备登机的时候才需要用这个护照。香港的海关这个移民官员其实从来都没有检查有关这个人拿的，就如果是香港人的话要看他们的护照。所以虽然就是他们说已经不再承认 BNO 的护照，但是就是在这个操作的情况怎么样，到目前为止还是很灰色的地带，很多不明觉。因为美国、加拿大跟日本、欧洲所有的国家，他们说他们继续承认 BNO 这个护照，只是中国大陆不承认，台湾政府也继续承认这个 BNO 的护照。所以就是在这个 operation 方面，他应该怎么样做呢？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刚刚你讲到的，因为香港国安法的实施让很多的港人感到非常大的压力跟压迫感，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之下呢， BNO 护照的提供也给港人有一个好像出路一样。那么但是呢，
对对，
英国在香港有很多的那个商业的利益，那如果说是真的是有港人那个大批的移民潮哈，因为 BNO 护照出走的话，对于香港的影响会是什么呢？
有很多人可能会把他们这个基金银行的这个钱全都跟他们一起离开，所以这个如果很大量的人把他们的这个钱带离开香港的话，有可能会影响香港在这个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还有这个对香港的这个 banking system 这个银行系统有可能带来一定的这个冲击。但是这个究竟有多少人离开香港，还有他们离开香港带的钱有那么多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很决定的数目，所以真的很难说。但是就是要看这个北京有没有再做一些令到香港人感到担心的措施。如果他们再宣布一些举措是影响到香港人的这个对前途的看法的话，有可能会让整个情况弄得更大更坏。所以现在都还要继续观察一段时间才可以知道。
好，我们也知道在香港的政治啊，可以说是起伏跌宕非常的剧烈。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啊，在反送中运动情绪之下，整体投票率高达 71.2%。那个时候民主派破天荒的夺得超过了八成的议席。但是我们也知道去年立法会民主派议员宣布总辞啊。之后呢，现在剩下的香港区议会变成香港唯一的一个有民意授权的机关。那在这个国安法落实以后呢，这个区议会目前的这个实际的状况怎么样呢？民主派他们有没有主导的能力呢？
其实没有，因为这个香港政府他们还是主导整个很多的这个行政的这个措施，所以虽然有这个区议会，但是区议会他执行的能力，这个行政的能力远远比这个香港政府的权力会小。还有你才说的这个国安法，这个国安法里面他们也刚刚也宣布在香港的公务员他们全都要宣誓要效忠香港特区政府效忠这个基本法。但是这些如果你说错一句错话，他可以说你违反了这宣誓的话，有可能就会所谓的取消 DQ 你的这个议员的这个资格。 所以现在有人说有可能连这个区议会的议员他们也这个当局也要求他们宣誓对特区政府效忠，否则的话有可能他们被取消他们的这个议员的资格。所以现在如果真的再就是弄大的话，我想有可能你会看到要另外一股这个取消的这个风波。还有就是本来这个立法会选举应该是去年的九月份举行，但是就是因为所谓这个新冠的病毒的疫情的关系，所以香港政府宣布推迟一年。但是你现在有很国安法还有公务员啊，很多的如果是出任这个所谓这个公职人员，他们一定要宣誓的话，那在这一年能否有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立法会选举，现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有关香港的一些进展实在是值得观察跟关注。好，我们非常谢谢美国之音记者任静阳给我们分析有关香港的最新情况。谢谢静阳。
谢谢晚昌。
世界卫生组织武汉溯源专家小组负责人表示，有迹象显示武汉2019年12月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比之前想象的要广泛的多。
世卫组织丹麦籍食品科学家、新冠病毒武汉溯源专家组组长彼得·本·恩巴雷克2月14日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他们正在紧急寻求从武汉获得数十万份血液样本，中国迄今还没有让他们检查这些样本。世卫组织专家组1月14号抵达中国武汉调查新冠疫情源头，在经过两个星期的集中隔离之后，专家组拜访了与疫情有关的研究机构、医院和海鲜市场。经过跟中方科学家的合作调研，专家组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极为不可能，病毒通过中间宿主传播给人类仍是最有可能的传染路径。同时，对于冷链动物制品是否可能为病毒引入的渠道，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溯源调查2月10日结束。恩巴雷克2月14号说，他们的调查首次发现2019年12月武汉已经发展出13种病毒株。他告诉 CNN，冠状病毒前年12月中旬已经在武汉广泛传播，以及当时武汉已经发展出13种病毒株，都是一项新的发现。分析认为，世卫组织专家组在期待已久的访华之旅中收集到的更详细数据，正在病去抽丝般的一点点被披露出来，可能会加剧其他研究冠状病毒病源的科学家表达的担忧。专家们曾经提出，冠状病毒可能在2019年12月中旬首次正式出现之前就已经在中国传播。英国2月14日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外交大臣拉布对 BBC 表示，英美都担心世卫小组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合作，得到了他们需要的答案。拉布表示，我们将推动他拥有完全的访问权，获得他所需的所有数据，以便能够回答我认为大多数人希望听到的关于疫情的答案。北京一直坚称对世卫调查小组持透明态度。恩巴雷克告诉 CNN， 世卫组织团队希望在几个月后返回武汉继续调查，不过他无法提供确切行程的具体日期。
假疫苗再现江湖，中国表示正在打击疫苗犯罪。中国近期出现了制造并销售假新冠疫苗、非法经营和走私疫苗等行为，政府表示正在打击这些涉及新冠疫苗的犯罪活动。
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截止至2月10日，全国检察机关共在21起案件中 依法批准逮捕了70名犯罪嫌疑人。最高检察院日前还发布了几起涉新冠疫苗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一起用生理盐水和矿泉水制造假疫苗并销售的案例。最高检察院说，孔某、乔某二人去年8月产生了制假售假的念头，于是便通过互联网了解了真新冠疫苗的针剂样式和包装样式，二人随后还购买了玉冠风注射器，在酒店房间和租住房内用生理盐水制造假新冠疫苗。此后为扩大制假规模，乔某还找来三名亲友帮助制造，制假后期因生理盐水不足便用矿泉水代替。殷某等人受孔某委托，还利用制图印刷技术为孔某设计制作了新冠肺炎灭活疫苗标签和包装盒。制作完成后，孔某对外伪称是从内部渠道拿到的正品新冠疫苗销售给王某等人，假疫苗自此便流入社会。最高检察院还说，孔某还在深夜指使他人将制造过程中剩余的包装盒、半成品等运至偏僻处焚烧销毁。孔某和乔某等人制造并销售的假新冠疫苗约为 5.8 万只，从中获利约1800万元。除了假新冠疫苗案例外，最高检察院还提到了走私疫苗、非法经营等涉疫苗犯罪案例。最高检察院表示，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提高站位，继续发挥介入侦查、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的职能作用，坚决遏制各种涉疫苗的犯罪活动，为全国的疫情防控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此前也曾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障疫苗安全，将继续采取措施，依法严厉打击制假售假、非法经营、走私疫苗等涉疫苗犯罪行为，同时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执法合作，切实防止此类违法犯罪行为扩散蔓延。中国近几年的过期疫苗、假疫苗乃至毒疫苗事件频发。2010年曾有媒体爆出山西疫苗事件，山西省有近百名儿童在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此外，2018年中国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说，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行为，这是该厂2017年被发现白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规定后不到一年再报疫苗质量问题。
据美联社星期一2月15号的报道，一项调查发现，去年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中国利用其在西方社交媒体上日益显著的影响力，散布美国制造新冠病毒作为生物武器等说法。
美联社与大西洋理事会数字鉴别研究实验室合作进行了一项为期9个月的调查，调查是基于对推特、脸书、微博、微信和其他平台上数百万社交媒体帖子和文章的审查。以下是调查的六大重点。自2016年以来，俄罗斯一直被广泛视为是虚假信息的传播大国，但在新冠疫情问题上中国领先了。在俄罗斯已停下脚步后，中国仍在继续传播有关病毒起源的虚假消息。中国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大放异彩，自2019年年中以来，脸书和推特上的中国外交账户数量均大幅增加。19年6月时，推特上有61个中国外交账户，到2020年12月，这一数字增加到了195，这两个平台在中国都是被禁止的。调查还发现，在疫情期间，这些账户帮助建立和放大了跨平台、语言和地理的信息传递。去年3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发布了11条推文，其中包括关于美军设计了新冠病毒的猜测， 这些推文被以至少54种语言引用了超过 9.9 万次。随后，中国官媒也对他的猜想进行了报道。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赵立坚的其中一条推文写道，他还表示，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中国的环球时报和30多个中国外交账号随后纷纷前来支援，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和与沙特王室关系密切的账号等，也极大地扩大了赵立坚的影响力，将他的言论翻译成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中国依赖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战略和基础设施，通过克里姆林宫在西方建立的长期代理网络来散播消息。此外，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也加强了彼此的信息传递，相互引用了报道和信息来源，加深消息的真实性。例如，赵立坚在推特上说，病毒可能来自美国军队的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宣布，新冠病毒可能是生物袭击的结果。在2020年上半年，推特上有数百万与新冠疫情相关的互动，有829个账户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政府有关，中国官方媒体和外交部的报道被转发最多。中国外交部在一份给美联社的声明中说，中国坚决反对传播阴谋论。声明说，各方都应该坚决地对散布虚假消息说不，在面对捏造的指控时，通过陈述事实来破除谎言和澄清谣言才是正当和恰当的。
习近平最新亲民秀看点何在？中国国内外的一些观察家们指出，自习近平2012年11月中旬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并由此成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以来，习近平政权的一个明显特色就是中国官方媒体对他的个人宣传乃至个人崇拜式宣传愈演愈烈，而这种宣传常常以亲民秀为载体。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日前到贵州考察，是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官方媒体最新的习近平亲民秀节目和个人宣传。这种宣传令一些观察家和批评者不禁将习近平跟他所崇拜的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进行对比。观察家们指出，个人宣传与个人崇拜宣传在当今中国对一般人、一般官员乃至最上层官员都是大忌，但是只有对习近平一个人是例外。这种例外每天都展示在中国官方媒体以及官方所控制的网络媒体上。习近平到贵州考察之后，这种展示更为集中。在过去的几天里，中国官方媒体到处都是习近平考察贵州的宣传。中国老资格人权民主活动家魏京生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乐此不疲地扮演这种华而不实的亲民秀，然后再调遣他的吹鼓手来给他唱赞歌，但中国老百姓并不糊涂，他们判断一个领导人的好坏不在于他上演多少这种亲民秀，而在于他是否做了好事使人民受益。魏京生对习近平最新的贵州考察亲民秀的评论是，这种亲民秀明显是为了证明习近平很关心民众，但是
其实这个说明你平时并不是真正的关心民众，因为有这个缺陷所以你才需要做这些秀来补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魏京生所谓的习近平并不关心民众的说法也得到许多其他观察家和民众的认同。例如，习近平上台之初为了展示亲民，一度宣扬他出行不封路，尽力减少扰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习近平所到之处当局都如临大敌，导致半个城市乃至一个城市瘫痪，显示他和他的下属并不在乎民众的生计。例如，2017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 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六常委到上海，上海市区交通枢纽全部停摆，往常车流稠密的交通干道和立交桥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从卫星图片上都清晰可辨。习近平如此兴师动众出行，给各地民众和政府造成多少经济损失，这种新闻和数据资料是中共当局严禁的禁忌话题和国家机密。此外，观察家和批评者也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亲民秀宣传时常会出现意外状况，导致其宣传不但不能给他增添光彩，反倒成了他难以摆脱的拖累。例如2013年12月底，他到北京庆丰包子铺吃包子，官方媒体随即宣传他如何亲民，如何随意走进大众餐厅跟平民一道吃包子，但随后有中国网民以精确到秒的证据显示，官方媒体所宣传的民众巧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到庆丰包子铺吃包子是官方媒体协同上演的戏剧。随后庆丰帝和包子的绰号在中国网民和公众当中不胫而走，并成为中共网络舆论管制部门至今不得不持续警戒和努力封杀的禁忌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多年来研究中共党史，尤其是1949年后的中共党史，他也对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所扮演的习近平亲民秀不看好。在评论中国官方媒体展开的最新一波习近平亲民宣传的时候，宋永毅说，
你说他亲民，他看到有危险他就不亲了，对不对？你像武汉肺炎刚发生的时候，他就是不去嘛。以前你像温家宝也好，你像胡锦涛也好，对不对？哪里有再大的灾难他立刻就去了，他就是不去，他就是怕死吧。
宋永毅的这些话显然是指2019年底2020年初中国武汉发生致命性的武汉肺炎疫情后改成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疫情告急之际，习近平长时间神隐，似乎对疫情不管不问，不理不睬，以至于中共官方宣传他领导抗疫丰功伟绩的每日记录有两个星期是空白。许多观察家和宋永毅一样认为，习近平这种做法跟他的前任胡锦涛和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将近20年前亲临 SARS 疫情现场探望医护人员和病人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中国公众和网民抱怨说，2020年在华南地区许多地方发生大洪水之际，习近平对灾区人民的困苦不管不问，他掌控下的中国媒体则尽力回避报道灾区或灾情，或发出误导性的所谓正能量宣传报道，如洪水浸泡下的市区夜晚灯光奇幻迷人。在华南洪灾最严重的时候，习近平跑到东北吉林去查看玉米地，就粮食生产问题发表空泛的宣言。批评者和观察家指出，自他上台以来，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尽管反复扮演习近平亲民秀，但习近平本人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他其实并不像他本人以及他的宣传班子所宣扬的那样，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他们吃得怎样，住得怎样。2017年11月下旬和12月初，成千上万在北京谋生的打工族及其家属在隆冬季节被赶出他们合法租住的住所，被驱赶到大街上，进而被赶出北京。批评者说，众多人希望自称关心困难群众的习近平能出面制止北京当局的野蛮行为，但习近平对他们的困境不管不问，同时大谈厕所革命。近日来，中共当局自己也承认，习近平亲自发动的厕所革命在很多地方成了浪费钱又给民众添堵的面子工程。 习近平上台以来，调遣指挥中共宣传部门及其管辖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和网络媒体进行的层层加码的个人宣传，使许多观察家不断将他的个人宣传跟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当年的个人宣传做对比。因为就权力集中而言，习近平仅次于毛泽东。多年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和毛泽东的个人宣传虽然在很多方面很相似，但两者也有巨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包括毛泽东有理论，习近平没有理论。毛泽东是打天下的枭雄，有他的自信，习近平没有自信。毛泽东是原创者，习近平则是模仿者，而且是拙劣的闹剧扮演者，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事件第一次出现是证据，第二次出现就是闹剧。在宋永毅看来，习近平是中共1949年在中国大陆武装夺取政权以来最差的领导人，这应当是毫无争议的。宋永毅说，
如果这样公正的来评价啊，就是说第一个，在整个的中共的领导人中间，他绝对是个平庸的领导人。就是你想和老一辈相比，和毛泽东也好，和邓小平也好，他绝对是平庸的领导人。那么你又和这个谁相比？你和胡耀邦相比，和这个叫什么这个赵紫阳相比，哪怕和江泽民相比好了，你看他的学识和江泽民都是不能比的。
包括宋永毅在内的一些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指出，习近平和毛泽东都喜欢宣扬自己有学问，但习近平显然在这方面也是毛泽东的一个拙劣模仿者。如把赡养错读为瞻仰，把精湛错读为精慎，把通商宽农错读为通商宽衣。习近平的这些表现频频使他领导下的网络舆论管制部门不得不进入紧急状态。此外，专业是图书馆学的宋永毅指出，习近平的实际文化水平就是小学水平，他所任用的宣传班子显然也是不学无术，这导致其宣传班子宣扬他从年轻时代就爱读中外各种名著，其中包括美国宪政思想名著《联邦党人文集》。但在习近平年轻时代，《联邦党人文集》在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中文译本，而习近平无论是年轻时代还是现在都英语不灵。如同习近平往常的基层视察调研一样，外界无法确定习近平最近的这次贵州基层视察调研有多少是真调研，有多少是摆样子。当地政府调遣了多少公安便衣或演员扮演基层群众？但近年来随着可以摄像的手机普及，这种通常是国家机密的情况也会出现难得的曝光。2015年6月，习近平到贵州视察调研，在习近平车队即将通过一个路口时，一个女子突然试图拦路喊冤。路边看似平静等待夹道欢迎习近平车队的人群当中，迅速跳出几个人，他们以极其麻利的动作在几秒钟的时间内把那个女子制服扭走，人群队形也在短短几秒钟内恢复整齐和平静。接着习近平车队通过，那些人手舞足蹈欢呼雀跃，整个过程犹如专业的演出。有人在场拍下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但有关的视频在中国大陆被全面封杀，现在只是在海外的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 上可以看到。批评者说，中共高层或最高层领导人到基层考察调研，他们所接触的所谓群众多是公安便衣或演员，这种做法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形成稳固的传统和全套的制度。中国官方媒体在毛泽东死后，中国相对比较开放的时候，曾经报道说，毛泽东生前到一个城市的公园去参观视察， 当地政府事先把公园里的游客统统赶走，同时调遣公安人员假扮成双成对的游客。毛泽东在公园里遇到这样一对假扮夫妻游客，便上前与他们攀谈，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和生活。那对公安人员不能说实话，只能继续假戏真做，以夫妻的名义回答毛泽东的提问，以便让毛泽东了解民情。中国资深人权民主活动人士魏京生表示，习近平以及他所崇拜和模仿的前辈毛泽东都喜欢通过清明秀来宣传自己，欺骗公众。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当局欺骗老百姓，老百姓还大都真相信，除了很少的了解内幕的人。例如，在中共当局制造的经济危机导致的大饥荒时期，中共宣传毛泽东不吃肉，以与人民共甘苦，只是后来人们才知道，毛泽东那时吃遍山珍海味。对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最新一轮的清明秀宣传，魏京生认为他们的宣传不可能成功，只能是失败。魏京生说，
别人前辈们已经骗人骗得太多了，作为骗子来说，你就不能用已经被人识破的那些花招了，你现在还在用那些被人识破的花招，老百姓看了就是哈哈一笑，那你说你这个失败可能比你的前辈来说就太失败了，一个失败的骗子而已。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缅甸一些民众不顾军方镇压继续示威，多国大使联合声明要军方克制。缅甸星期一2月15号继续有民众不顾军方的镇压依然上街示威，反对缅甸军事统治的示威活动进入第二周。
一天前，缅甸安全部队向抗议者开火，民众伤亡情况没有立即得到确认，军政府也没有发表评论。这些士兵星期天被派往北部克钦邦一个发电厂镇压抗议活动。抗议活动的视频显示，军方人员向人群开枪，驱散人群，但不清楚子弹是橡皮子弹还是实弹。包括美国在内的十多个国家以及欧盟驻缅甸大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明确谴责对政治领导人、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和公务员的拘留以及逮捕行动，并敦促缅甸安全部队避免对抗议推翻合法政府的示威者和平民实施暴力镇压。联合声明还谴责军政府切断通讯，限制民众的基本权利。稍早前，美国驻仰光大使馆警告说，当地时间凌晨1点到9点之间，缅甸当局可能会切断互联网。缅甸军政府在推翻事实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季一个多星期后，继续加强对权力的掌控。昂山素季最亲密的助手之一觉廷瑞是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的成员之一，他和其他一些该党成员被安全部队连夜从家中带走并拘留。据报道，缅甸选举委员会的领导人也被拘留，该委员会拒绝了军方关于11月选举中普遍存在舞弊的说法，全国民主联盟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选举。据报道，在反对军事统治的抗议活动中，军方还对包括克钦族在内的少数民族进行了镇压。除了抗议外，政府雇员和公务员也在罢工，导致全国火车服务中断。军政府已下令让公务员重返工作岗位，并威胁对他们采取行动。示威活动开始后，军方每晚都会逮捕大批抗议者。星期六，领导人授予军方搜查私人财产的权利。对昂山素季的拘留原本星期一到期，但是他的律师说他会被还押至星期三的庭审日。
俄罗斯民众改变方式继续抗议活动。情人节这一天，在俄罗斯全国各地，示威者们有的组成人链，有的手举手电筒，采取快闪形式抗议。他们要求关注日益严重的政治犯和政治迫害问题，同时表达对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和他家人的支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席卷俄罗斯全国的反普京抗议活动仍在继续，但是示威活动改变了方式。2月14日情人节这一天的中午，在首都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大城市，数百名妇女组成人链，他们呼吁释放政治犯，同时表达对日益增多的女性政治犯的尊重。在莫斯科著名的老阿尔巴特步行街上，女性示威者们站在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夫妇塑像前，他们胸前佩戴的纸牌上书写着被关押的政治犯的姓名，他们还特别强调支持遭受迫害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家人，尤其是纳瓦尔尼的妻子。纳瓦尔尼的妻子因为支持夫婿的活动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因为参加最近的几次抗议活动被当局处以巨额的罚款，他的住宅也被警方搜查。几天前他已经离开了俄罗斯前往德国。参加人链示威活动的知名反对派人士莫斯科大学教师加里亚米娜说，他特别想声援正在等待判刑的地方女反对派人士舍甫琴科。舍甫琴科既是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也是由目前流亡国外的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所创建的一家反对派网络在南部罗斯托夫市分部的负责人。舍甫琴科被当局指控为外国代理人机构服务。加里亚米娜说，在软禁期间，舍甫琴科的一个小孩去世，这位女活动人士很可能即将被当局判处5年的徒刑。加里亚米娜本人也因为多次参加反普京的集会和其他的反对派活动，她不久前被判处多年的徒刑并缓期执行以及巨额的罚款。加里亚米娜因此可能丧失在莫斯科大学的教职和莫斯科市北部一个区的区议员的职位。莫斯科的人链示威活动受到了被认为是警方暗中支持的一些民粹团体的骚扰，这些民粹团体的人士指责示威者受到了北约的支持和获得西方的美元奖励。利用有背景的民粹团体实施破坏这一策略和场面经常能出现在今天俄罗斯大城市的一些抗议活动中。在圣彼得堡，女性示威者们情人节当天在市中心涅瓦河畔，在斯大林政治迫害纪念碑附近组成人链，他们胸前同样佩戴着写有政治犯姓名的纸牌。示威地点距离圣彼得堡市安全局总部不远，而隔河相望的是斯大林政治迫害年代臭名卓著的克列斯托夫监狱。示威者们先向圣彼得堡的政治迫害纪念碑献花，他们表示俄罗斯近期出现了大量的政治犯非法拘捕和政治迫害事件急剧增多，他们不但对此抗议，更会与受害者们团结和站在一起。示威者们还表达了对已故的女记者斯拉维纳的敬意和哀悼。斯拉维纳生前在伏尔加河畔的夏诺夫格罗德市拥有和主持一家反对派的网站，因为她坚定的反普京立场，她的住所和办公室被经常遭到搜查。由于不堪政治迫害的压力，斯拉维纳几个月前留下丈夫和家人在当地的市中心的广场自焚身亡。示威者们还朗读了圣彼得堡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在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时期，阿赫玛托娃唯一的儿子当时被秘密警察逮捕入狱，为了寻找儿子的下落，阿赫玛托娃曾经在涅瓦河对岸的克列斯托夫监狱中有时一天要等待10到18个小时。阿赫玛托娃和另外一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被认为是上个世纪俄罗斯和前苏联最杰出的两位女诗人，但在前苏共统治和政治迫害的阴影之下， 两人的命运都非常艰辛和悲惨。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和女儿在斯大林政治迫害年代先后被处决和狱中自杀，因为十分后悔倾羡淞沪的宣传，从定居的巴黎返回苏联，茨维塔耶娃也在1941年自杀。在另一个俄罗斯的主要城市达达斯坦共和国的首府喀山市，情人节当天的中午，有数千名民众参加了在市中心克里姆林附近的反政府集会。集会的组织者说，这次集会的主要诉求包括释放政治犯和停止大规模逮捕反对派人士，反对政治迫害，抗议当地警方滥用暴力，因为在最近的几次支持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示威活动中，警方的驱散行动非常粗暴。情人节当天晚间，俄罗斯全国各地的民众纷纷走出家门，在居民小区的院子里，在公共广场，他们手举手机和手电筒，表示对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支持。这次活动的主要口号是让爱战胜恐惧，这一活动也把许多过去从来不往来的邻居联合了起来。纳瓦尔尼总部发布的消息说，这次手电筒快闪活动的覆盖范围从东部离白令海峡不远的勘察加半岛开始，一直到西部波罗的海岸边的加里宁格勒地区结束，在临近中国的滨海滨江区、哈巴卢斯克滨江区等地，都有很多民众加入到了这次快闪行动。许多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说，普京政权目前对政治犯的迫害程度已经超过了前苏联时代。长期关注政治犯状况的人权组织纪念碑中心说，目前俄罗斯被列入政治犯名单的人数已经达到76人，这并不包括因为宗教原因被迫害的人士。因为政治因素，目前被调查和有可能被判刑的人数已经接近500人。关注政治犯议题的活动人士达维基斯说，实际情况可能比公开的统计更为严重，因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的政治犯状况通常容易被外界关注，但是在俄罗斯的地方上，政治犯的状况非常糟糕。达维基斯说，在地方上，那里的迫害和打压气氛更加严重，而且更较少被外界所知。而另一方面，当局也把许多案例保密，不对外公开，这导致政治犯的处境更加恶劣。为了阻止情人节当天俄罗斯民众的抗议，俄罗斯各地警方在几天前曾经登门拜访许多活动人士，警告他们参加这些抗议活动的后果和可能面临处罚的风险。多家俄罗斯自由派网络媒体因为刊登纳瓦尔尼总部有关情人节晚间快闪活动的报道，受到官方媒体监管部门的警告，相关报道也被撤下。在布良斯克和其他的一些地区，当地的一些大学生被校方警告禁止参加手机和手电筒的快闪活动。莫斯科的一名医务工作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参加快闪活动的照片之后，2月15日上班后被医院解雇。但是尽管如此，抗议活动仍然席卷俄罗斯全国，反映了民心所向。俄罗斯著名的政治学者帕斯图霍夫最近撰文分析解释普京政权的处境，文章认为，普京体制目前正处在崩溃之前的第三阶段，主要表现就是高度的专制和集权，对内更严重的政治迫害，而对外更容易从事军事冒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